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4号礼拜五，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刚刚完成三连任，似乎权势空前，但最近一篇关于前中共空军上将红二代留亚洲的文章引发外界惊讶和广泛关注，被认为可能反映中共内部局势其实并不平稳。
香港明报三月下旬引述消息源爆料话，刘亚洲可能因涉及要案被判死缓，终身监禁。星岛日报四月十二号报道，引述多个消息来源称，中共中央军纪委已经完成对刘亚洲的调查，涉案金额巨大，将移交军队司法系统。报道仲指，由于鉴于他的影响颇大，军队已经展开清理刘亚洲余毒，要求清理有害信息。更人关注的是，红色文化网十二号引发一篇声讨文，题为刘亚洲在为谁殉道，痛骂刘亚洲是两面人，隐藏在军中的第五中队，中国军队的头号汉奸，大陆党的带头人，普世价值的吹鼓手。法广形容这篇讨伐刘亚洲的文章杀气腾腾，被认为红色文化网如果没有得到高层的指示或者暗示，怎会敢于对前空军上将红二代刘亚洲这么狠毒的咒骂，非要自诛于死地而后快。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发推文说，红色文化网讨伐刘亚洲的文章充满文革时期的浓浓火药味。蔡霞担忧刘亚洲的劫难预示更大的浩劫来临，文革时怎样对刘少奇口诛笔伐的？对刘亚洲的这套即是对刘少奇的再现，并警告中国人，毛泽东发起的文革长达十年，你们父母那辈经历过的浩劫，你们希望自己也经历一次吗？外界还不清楚习近平为什么要对刘亚洲这个红二代落毒手，一个讲法是刘亚洲卷入反习政变。最近中共全党开始学习习思想以及大兴调查研究，这个被认为是习近平效仿毛泽东的清党运动，是习近平意识到党内威胁加深才会有的自保动作。刘亚洲被重判以及党内开始清理刘亚洲余毒，或者就是习近平整党的一部分。不过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发推文说，他认为刘亚洲的罪名更可能是妄议中央，搞专制必须打压百姓，搞独裁还必须震慑同僚。习近平是靠红二代太子党的身份上台，他就一定要排斥打压其他的红二代太子党。红色文化网列举刘亚洲的罪名，似乎显示问题主要在于刘亚洲对中共体制提出挑战。例如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说，刘亚洲鼓吹西方民主制度要从根本上动摇颠覆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为实行多党制打下理论基础。文章亦提到，刘亚洲嘴上亦讲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背地里就贩卖他自己夹带的私货，长期与党中央唱对台戏，似乎显示刘亚洲除了反对中共体制之外，亦对习近平不满。刘亚洲的处境在海外社交平台引发广泛关注，他的一些精彩发言亦因此被广传，令外界见到即使是中共内部亦存在否定共产主义独裁体制的声音。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中共商务部十二号公告，将会就台湾2455项商品进行贸易壁垒调查，涵盖农产品、五矿化工产品、纺织品等，调查持续最长九个月。
对此，台湾中经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执行长颜慧欣在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时分析指，中国贸易壁垒调查结果预计是今年十月结束，亦可能延迟到明年一月。正好是台湾总统大选选情最热的时期，时机点好敏感，不排除中共这次做法是基于政治考量。他说，中国对台湾展开这2000几项的贸易壁垒调查，他所主张的是台湾对于中国禁止入口这2000几项的产品，实际上是不符合我们的 WTO 的义务的。 我哋确实有对中国禁止呢2000多项嘅产品，但系我哋系加入世贸2002年之后，这个措施就一直存在啦，所以存在咗20年嘅措施。中共而家先提出抗议，然后要用这个法案嚟进行调查。咁睇起嚟经济层面嘅考量应该系比较低嘅，重点仲系喺这个敏感嘅时机点，佢要针对我哋台美嘅交流提升，包括接落嚟嘅总统大选即将进行当中，我觉得佢系以经济嘅手段嚟达到佢嘅政治目的，就系政治抗议嘅目的，比较系呢一次调查嘅重点。而就在同一日，中共以从事航太活动为由，要在台湾北方空域划设禁飞区管制飞行，可能影响日本、韩国、美国等航线。时间点正值 G7 外长会议在日本举行，中共禁飞时间在台湾交通部严正抗议后，从3日改为27分钟。外媒报道可能同物体从卫星发射碎片跌落有关。对此，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表示，中共宣布的禁飞区其实是在台湾防空识别区入面，它同时亦是国际之间一个重要的国际航线。设禁飞区，中共自知会台湾一个国家变成台湾要去同其他受影响的国家说明，这个是相当不合理的一部分。第二个部分是同一时间，日本长野在进行 G7 外长峰会，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要到这个地方，但这条航线被中共用来做禁飞区之后，那简直就是一种挑衅，简直就是外交上的一个冲突。所以我们看到当各国抗议之后，当然中共就匆匆结束这一场闹剧行动，所以我们可以见到中共这种操之在我、横蛮无理的方式是没办法得到国际的认同。12号亦恰逢台湾民进党中执会提名党主席赖清德为2024年的中华民国总统参选人，消息一出，马上传来有25家美国国防承包商组成的代表团将在5月访问台湾。除了举办研讨会，预料将就国军后勤弹药、无人机等议题交换意见，这个亦是自2019年以来美国最大国防产业代表团访问台湾。对此，吴建中表示，这个可以说是台湾和美国国防合作产业升级的一个绝佳机会。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所谓的国防自主方案，无论是国舰国造、国机国造，甚至是无人机国家队的成立，都可以说明台湾自我防卫决心的成功。更重要的当然就是赖清德这个参选人，他在所谓的和平保台的论述上，不单止只有口号，亦有这些国际社会的一个支持。
英国泰晤士报日前报道说，英国国内情报部门军情五处针对间谍威胁，近期向英国政府示警，中共间谍可能透过获取第三国公民身份，利用免签证进入英国，借此渗透英国内部。
根据报道，军情五处提供的相关证据显示，包括中国在内的敌对国家公民在取得能够免签国家公民身份后，借此入境英国渗透。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表示，有犯罪集团利用上述手法，将国际刑警监视名单上的特定人士偷偷带入英国。军情五处指出，英国当局担心会被有心人士利用的国家包括曼纳度、纳米比亚、东帝汶这三国，容许外籍人士以现金换护照，换取护照后即可免签证入境英国。曼纳度被视为最危险的潜在入境英国方式，因外籍人士只要付12万英镑，就可以在几个月内取得当地公民身份。军情五处话，由于持有曼纳度护照，前往123个国家可免签证，相比之下，中国只有70个免签证国家。曼纳度在2015年一次风灾后开放外国投资，至今已经有超过4000名中国人取得曼纳度公民身份。至于纳米比亚方面，外籍人士需要在当地投资24万英镑以上，就可以取得公民身份。报道话，作为应对，英国内政部开始针对部分国家研议新的签证限制。
中国大陆多地近日遭受新一轮嘅沙尘暴侵袭，然而中共专家似乎喺度为当局治沙能力开脱，声称沙尘对生态有弊亦都有利，相关言论引起舆论争议。
根据中央气象台介绍，截至4月11日晚上7点，呢轮沙尘天气喺中国影响范围已经达到360几万平方公里。随住冷空气继续南下，湖北、安徽、江苏等省份亦将遭遇沙尘影响。预计呢一轮沙尘天气喺中国影响范围将达到390万到400万平方公里。另外，根据中国气象局嘅消息，13号至16号，西北地区同华北等地仍多沙尘天气。其中13号夜间至14号，沙尘天气将可能再次影响到北京、天津、河北等地。中共国家林草局称，呢一次沙尘天气主要起源于蒙古国南部同中国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影响范围广，强度较大。截至11号8点，主要影响咗15个省，人口约4亿900万人。就在中国网民哀号日日都食沙尘的情况下，中共专家的一番言论直接令网民傻了眼。4月11日上午，中国气象局就沙尘主题召开线上通气会，关于沙尘天气能否根治的问题，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魏海林声称，沙尘天气除了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之外，实际上对于整个全球的生态系统还是会存在一些有利的地方。消息一出，网民坐不住了，他们在相关话题下纷纷留言，要求专家解释一下沙尘暴到底有什么益处。有人嘲讽说，今来第一次听过沙尘暴对生态有利，看来我要重新学习了。仲有人戏弄表示，可以让外国的侦察卫星看不清。有网友跟帖回复说，防空靠雾霾，海防靠海带，陆防靠沙尘暴。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